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6月14号22点，巴黎时间6月15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国国会棒球场枪击案，5人受伤，枪手被打伤不治身亡。伦敦住宅大火，死亡人数增至12人。马克龙访问摩洛哥，两国希望为化解海湾外交危机共同努力。美联储宣布升息25个基点。瓦拉德任爱尔兰新总理。北京施压台湾驻迪拜代表处改名。家乐福下令2家中国超市的狗肉全部下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6.7%。加拿大批准中国收购 Noxzap 引起争议。中国大熊猫将飞往柏林，成为德中关系密切象征。联合国批评对拉卡空袭造成严重的生命损失。联合国称全球1/6老人遭受虐待。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国会议员的棒球场发生枪击案，导致5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朝议员开枪的男子在与警方交火当中受伤不治身亡。法新社报道，这名66岁的枪手曾经是反特朗普的人士。据法新社的消息说，一名支持桑德斯的反特朗普人士周三闯入了弗吉尼亚州的国会棒球场，朝正在打棒球的20多名议员开枪，造成包括众议员共和党领导人卡斯莱斯在内的5人受伤。枪手是66岁的霍金森，伊利诺州人。两名国会警察开枪打伤了霍金森。数小时之后，特朗普宣称枪手受伤不治身亡。据媒体披露说，霍金森是楼宇检验员。当地传媒还透过霍金森的社交网站发现，他是民主党的忠实的支持者，曾经指责总统特朗普破坏美国的民主。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则是表示，霍金森可能在选战期间担任过他的义工，但是他对枪击行为感到厌恶。特朗普并且保障两名警察的英勇行为。他在向全美发表的谈话当中说，如果不是两位国会警察的英勇行为，现场会有很多人丧生。另外，事发的国会共和党议员棒球队定期练球的球场是位于维吉尼亚州的市郊亚历山大市，临近华盛顿区。伦敦西区的高层住宅大火，至少造成12人死亡。法新社的消息说，这座27层楼高的大楼被大火吞噬，引起社区居民的愤怒，要求调查火灾的原因。据法新社的消息说，除了12人在火灾当中遇难，还有78人受伤入院治疗，其中18人情况危急，另有众多的人失踪，估计伤亡的人数还会有所上升。伦敦警察局长桑迪表示，警方将展开为期数日的搜救行动，不过他不认为还会找到其他的生还者。一位现场目击者向法新社说，现场四处喊叫声一片，我看到有人从窗口跳下。发生火灾的格伦费尔大楼位于伦敦西区，共有120套房，24层楼高，属于政府的廉租房。这座高层建筑40多年前建成，住户很多是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移民。去年11月，已经有大楼的居民向管理部门投诉大楼发生过电力的故障，而且交通堵塞，当时大楼正在进行维修。居民们要求政府认真调查火警的原因。到了周三中午，起火的大楼已经是千疮百孔。另外，本台法语网在报道当中还引述英国媒体说，被困在高楼里的民众在窗口大声的呼叫。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英国首都伦敦西区一栋27层高楼，当地时间周三凌晨发生大火，现场气氛极度紧张。本台法广法文网在报道中引述英国媒体消息说，被困在高楼里的民众在窗口大声呼救，一些人用床单结绳爬窗逃生，还有报道甚至说看到有人从楼上坠落。就当前灾情，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表示，
My thoughts are with the fantastic emergency services working incredibly hard in a rapidly changing situation.
我想到了紧急救援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棒极了，他们都曾艰苦地工作，在变化多端的环境里。 所有急救部门都尝试着竭尽全力，尽可能地拯救更多民众。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有120套公寓分散在24个楼层里。不幸的是，根据消防指挥部的说法，有人遇难了，超过50人被分散送往伦敦的5座医院。我整夜都与消防指挥部保持着联系，有超过250名消防队员、上百名医疗护理人员以及上百名警察全力以赴地对抗这一严重火灾。我们看到了可怕的场面，我们现在想尽力救援更多在楼里的居民。当地警方也在推特上发文，描述了救援进展情况。在火灾现场，许多逃生的居民仍然穿着睡衣，一些伤员就地得到医治。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前往摩洛哥展开24小时的工作访问。路透社的消息，马克龙在拉巴特表示，法国与摩洛哥希望为维持利比亚的稳定以及减轻卡塔尔与沙特等其他盟国紧张关系而共同努力。另外，马克龙将在巴黎分别会晤卡塔尔、埃米尔、卡米姆。马克龙抵达摩洛哥之后，与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举行了会谈。这是马克龙就任法国总统以来首次前往马格里布地区进行访问，也是首次会晤摩洛哥国王。马克龙表示，双方就利比亚局势交换了意见。他说，利比亚的局势关乎地区的稳定，法国与摩洛哥共同希望能够寻求利比亚的和平稳定。在卡塔尔与沙特等国的外交危机之上，马克龙表示，双方重申海湾地区的稳定至关重要，同时打击恐怖以及以各种形式支持恐怖也极为重要。据法国总统府刚刚宣布，马克龙将在巴黎分别会晤卡塔尔的埃米尔、塔米姆以及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入乡随俗，法国的家乐福集团居然还在中国超市卖狗肉。在遭到一家动物保护组织揭露之后，该集团下令两家的中国超市狗肉全部下架。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法国家乐福集团目前在中国总共开设了200多家超级商场。一家名叫亚洲动物基金组织表示，家乐福集团2012年曾经保证从此不会在中国卖狗肉，但是该组织5月份检查后发现，在江苏省徐州两家家乐福超市居然还有得卖狗肉或者狗肉制品，堂堂正正摆在货柜上待售。根据亚洲动物保护基金，他们找到的狗肉产品包括龟汤狗肉，一罐136元人民币，以及小盒装狗肉干，每盒 25.60 元人民币。一个视猫狗为宝物的国家的商业集团居然在中国销售狗肉，不可思议。不过家乐福巴黎总部周三保证，上述产品周二已经全部下架。集团发言人称，这是极其个别的情形，这只是当地的土特产，仅供当地销售。在西方生活的中国人没听到当地人惊讶地谈论中国人含在大啖狗肉的事情后都不自在。其实中国本土的保护组织也在奋力抵制恶习，据说臭名远扬的玉林狗肉节已经快要办不下去。亚洲动物基金一门负责人也表示，在中国吃猫吃狗的是很少数的人，中国青年一代中产阶级都视之为陋习。该组织表示，家乐福作为一个国际化的现代商业集团，首先要在这方面树立榜样，不仅杜绝销售，还应投资保护遭残酷又非法虐杀的狗毛。设立在美国的人道社会组织揭露，在中国每年有1000万只狗因食肉而残遭屠宰。虽然在中国食狗肉并不犯法，但是越来越多的动物保护者正在联合起来，他们试图终结每年在广西举行的玉林狗肉节。
中国的大熊猫梦梦和娇娇本月24日将飞往柏林，他们将成为德中关系密切的象征。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柏林勃兰登堡广播电台报道，中国雌性大熊猫梦梦和雄性大熊猫娇庆本月24日将飞抵柏林，他们将成为德中关系密切的象征。中国租借给柏林的一对熊猫将在中国饲养员和柏林动物园兽医的陪同下，乘坐汉莎货运专机于24日飞抵柏林。大熊猫是濒临绝种动物，野生熊猫现在只能在中国的山区找到，大约只有1800头。中国把珍稀动物熊猫租借给柏林， 被视为是德中关系密切的象征。为此，新熊猫馆7月5日开馆庆典时，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到场。柏林动物园的上一头熊猫已于2012年去世。为了迎接熊猫和观众的熊猫热，柏林动物园花费1000万欧元打造了一个昂贵漂亮的新熊猫馆。熊猫租赁费为15年租期100万美元，这笔费用将主要用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尽管租赁费昂贵，柏林动物园期望能通过赞助和捐款自己筹到这笔钱。此外，媒体此前已报道，柏林还会投资熊猫研究，并期望这对熊猫能在柏林生下宝宝。不过，生下来的宝宝也是属于中国的。尽管如此，如能在冬季漫长的柏林成功繁殖熊猫，这将是一个重大科技突破。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加拿大批准中国收购 Norsat 引起了争议，请听杨梅的介绍。
加拿大反对派周二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呼吁政府取消本月初允许中国企业收购加拿大高科技尖端企业 Norsat 的决定。加拿大政府本月初批准中国深圳的无线通信企业海能达收购加拿大企业 Norsat。政府声称已经对收购案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做出仔细的评估，但是加拿大反对派、加拿大情报部门前高管以及美国国会安全委员会对此表示严重担忧，因为美国国会以及台湾军队都曾经是加拿大企业的客户。法新社报道说，并购计划目前暂时处于暂停状态，因为加拿大企业周一声称收到了来自美国一家对冲基金的投资，出价比中国企业的6600万美元高出2%。加拿大反对派领袖希尔表示，加拿大总理是国家安全面临威胁。对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接受国会提问时回应说，加拿大安全专家对并购计划做出了评估，结论是并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此外，加拿大也征求了同盟国美国的意见。加拿大国内无论是保守党还是社民党都要求按照加拿大外资投资法的规定对中国投资进行严格的审视，他们怀疑加拿大给予批准并购案是为了向中国示好，以便尽快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迈克尔·威瑟尔周一向加拿大《环球邮报》表示，加拿大政府批准将 Norsat 出售给中国企业引发美国对国家安全的严重担忧，因为该企业为美国军队提供设备。报道透露说，温哥华 Norsat 公司同时向美国出售卫星通讯系统，其客户包括美国国防部、海军陆战队、陆军以及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北约、爱尔兰国防部、台湾军队以及 CBS 和路透社等媒体。
联合国批评对拉卡的空袭造成严重的生命损失，请听方华的介绍。
联合国叙利亚问题调查委员会星期三指出，对叙利亚拉卡的空袭太过度了，造成了严重的生命损失。该委员会主席保罗·皮耶罗指出，打击恐怖分子据点的斗争不应该以空袭牺牲平民为代价。皮耶罗还表示，叙利亚反对派部队正在继续进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占据的拉卡市，如果进攻取得成功，将能够解放被困在该城的平民，包括三年前被从伊拉克作为性奴隶卖给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雅兹迪妇女和女孩。他指出，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对雅兹迪人的虐待完全是一场持续和未解决的种族灭绝罪行。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的叙利亚问题调查委员会6月14日表示，叙利亚冲突对已经连续6年蒙受战争之苦的平民继续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数百人流离失所。皮耶罗指出，叙利亚平民依然成为交战双方的目标，特别是在霍姆斯、大马士革和达拉达南部，敌对行动并未减轻。他表示，无论是对住宅区进行空袭，对医院和医生进行袭击，还是使用自杀炸弹蓄意攻击平民，叙利亚的战斗目的依然是残酷的，其手段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阿拉在回应中表示，在日内瓦恢复谈判之前，委员会的新报告存在着破坏和解努力的风险。俄罗斯发言人加尔蒂亚耶夫也批评调查存在缺陷、政治化并有偏见。皮耶罗否认了上述这些指称，他强调报告是在与冲突各方广泛接触之后编写的，但叙利亚政府拒绝就此进行合作。
美联储宣布升息25个基点，这是3个月以来的第二次。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中国安邦集团董事长吴晓辉1个月前据传被带走了，然而次日公开亮相辟谣。这一次先是财新发出吴晓辉被警方带走的信号，然而这一消息很快删除，只是周二周三交接之际，安邦集团自己出面告示，董事长吴晓辉因个人原因不能履职。纽约时报直截了当的报道，根据两名知情人士证实，吴晓辉被警方拘留。柴星为何撤销报道？早先致力于揭露安邦并与安邦打官司的胡舒立领导的财星，本周二率先爆出吴晓辉星期五在北京被警察带走的消息，并说中国保监会周六派人到安邦小范围宣布了这一消息。但是财星突然很快撤下了这篇报道，各种缘由很难猜测。有人分析，中国官方不愿意由胡舒立领导的财星卷入，担心把此案发展成第二个郭文贵案。而且这件事涉及邓家，尽管有消息称邓家已与吴晓辉切割，但北京当局想悄悄做此案，财经撤下报道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佐证。的确诡异，如果不是安邦集团隔几个小时出来声明吴晓辉因个人原因不能履职，谁都很难断定吴晓辉会不会很快再来一次现身。中国所有有关吴晓辉的相关报道几小时内迅速删除，转载网页甚至百度快照同样遭到删除。吴晓辉不能履职的公开声明出来后，一些中国网络开始报道，但是后面跟着的评论很快被删除，比如猫眼看中国的相关转贴，后面只剩下简短的暗示性的评语，水深不见底，该来的总会来，有一个谣言成真，撕破脸了，稍微长一些或者完整的评语一个不剩。对中美影响很大吗？纽约时报报道称，安邦集团董事长吴晓辉遭拘押，对中国和美国都有重大影响。安邦号称拥有3000亿美元资产，2013年斥资近20亿美元收购了曼哈顿的华尔道夫酒店，仅去年安邦在一批美国豪华酒店上的支出超过了60亿美元。仅仅数周前，吴晓辉还在跟另外一位驸马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奈大谈生意，试图购买库什奈家族公司在曼哈顿部分拥有的一座办公楼的股份，但在媒体报道其中存在着利益冲突后告吹。吴晓辉的一举一动都引起了广泛注意。首先，他有着要人的邓小平外孙女婿的驸马身份，在这一光环下，仅仅10年间，小小安邦扩展为一个在国际上左右驰骋的集团。安邦的问题出在了哪里？一个月前曾疯传安邦董事长吴晓辉因涉1000亿元贷款案被抓，有消息称当月落马的中国保监会主席向俊坡供出了吴晓辉，但他次日现身驳斥。不过从此吴晓辉的前景让人感觉不妙。比较具体揭底安邦暴富的大约是财新集团。财新4月底在穿透安邦魔术长文中起底安邦集团巨额增资的真相，指该集团左手倒右手虚增资本。但是吴晓辉立即反击，起诉财新传媒及其总编辑胡舒立报道不实，炮制夫妻关系终止。随后财新传媒反击安邦指控是罔顾事实的构陷之举，两家在中国颇有声望的集团死磕，外界视为不同寻常。尤其在中共19大前爆发一个超级公司与一家著名媒体之争，预示着北京可能会经历一个多事之秋。也有的分析认为，吴晓辉被带走与中国政府担心金融领域遭遇地震有重大关系。据报道，前中共主管过金融的高官戴向龙女婿车震在2015年已经在中国金融领域造成过一次地震。 但也有的分析认为，安邦5月31日发布公开信质问胡树立是否在找有权人士用作，并指胡及他的小圈子被认为有校正中共现任高层之意。外界一直流传着胡是中共高官王岐山的小舰队成员，也许吴晓辉这次碰到了硬石头。财新周二那篇被删掉的报道称，吴晓辉此前也曾被带走过，但很快又回来了。这一次还会不会回来，还是一去不复返？看样子凶多吉少。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rmHeads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方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听众朋友，星期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关注较多的内容有法国司法部长贝鲁接受采访，介绍他推出的政治生活道德化法案，但他自己也深陷困境，希腊债务危机依然局势严峻，法国新总统马克龙上任一个月来的执政情况以及他的个人风格，菲律宾政府军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南部城市马拉维的争夺战还在继续等。就菲律宾打击伊斯兰国组织问题，世界报报道说，马拉维是一个20万人口的城市，坐落在棉兰老岛的拉瑙湖岸边，目前居民们都已经逃离当地，街上到处是没有主人的狗在乱跑。菲律宾军方派出战机支援地面部队，向占据那里的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作战。马拉维市在三周前被伊斯兰国好战分子侵扰，他们掌控了马拉维市 20% 的区域。印尼与马来西亚官员目前已经加强了保安措施，以防止企图逃离马拉维市的伊斯兰分子跨越两国与菲律宾相邻的边界入境。一个名叫拉巴达的27岁的士兵向世界报介绍说，他没有预料到这些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如此训练有素，拥有极大的作战能力。他的表妹夫就是被极端分子的狙击手打死的。占据马拉维的武装分子有好几股势力联合组成，特别是穆特家族，他们过去曾经投靠伊斯兰莫罗解放阵线，后来又加入了阿布塞耶夫组织，这是一个拥有数十年历史的武装团体，以绑架外国人著称。现在他们又效忠伊斯兰国组织，试图在菲律宾第二大岛棉兰老岛上建立起自己的基地。菲律宾警方已经逮捕了穆特兄弟的父亲和母亲，但穆特兄弟依然继续负隅顽抗。据菲律宾官方的统计，目前已经有202人在战火中死亡，其中包括26名平民、58名政府军官兵。菲律宾军方的消息说，这些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中，有的来自也门，有的来自沙特或者是印度尼西亚，还有的来自俄罗斯的车臣。巴拿马与中国建交一事也受到世界报的高度关注。该报指出，巴拿马政府放弃了与台湾的传统邦交关系，转而与北京建交。对此，台湾外交部愤怒地表示，巴拿马无视台湾长期以来协助巴拿马在不同领域推动合作，助其国家整体发展，竟为了经济利益而屈服于北京当局，执意外交转向，并以极不友好的做法欺蒙中华民国政府至最后一刻。巴拿马总统胡安·卡洛斯·巴雷纳周一晚上在国家电视台正式宣布巴拿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世界报指出，巴拿马成为蔡英文出任台湾总统之后与台湾断交的第二个国家。此前，非洲国家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已经与台湾断交。世界报强调，巴拿马是蔡英文上任后于2016年6月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其目的正是要稳住与巴拿马的邦交关系。世界报分析说，其实巴拿马是台湾外交关系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巴拿马过去已经表达过与北京建交的意向。2009年，当时的巴拿马总统马丁内利曾经告知北京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次年1月，巴拿马副总统兼任外交部长的巴雷拉在访问亚洲的时候与中国外长杨洁篪会晤，要求建交，中方却回绝了巴方的提议。 这是因为在马英九任内，两岸关系状况不错，北京不愿意打破这一局面，而现在蔡英文不承认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共识，因此北京加强了对台湾的孤立。中国今年还成功地阻止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世界报指出，目前台湾的邦交国只剩下20个。台湾总统府表示，对于中国过去这段期间持续通过各种手段操作一中原则，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这样的做法不仅是对台湾人民生存权利的公然威胁，更是对台海以及区域间和平稳定的公然挑衅。世界报分析说，巴拿马与中国建交也反映出双方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加强。中国已经成为巴拿马运河的第二大使用国。2016年，中国的南桥集团以9亿美元收购了巴拿马最大的港口玛格丽特岛港口。该公司计划把巴拿马的这一港口建成一个现代高绿的深水港口，有关的工程已经开工。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
日本皇族的人口危机。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6月9日上午表决通过了实现天皇退位的特例法。由于该法正式成立，日本天皇预计将在2018年12月退位。现在的皇太子作为新天皇即位，日本将改朝换代。这是约200年来首次天皇在世时换代，天皇退位后将成为上皇。日本天皇是男性皇族继承制，现在明仁天皇有两个儿子，一个就是皇太子德仁亲王，生于1960年，第二个就是天皇的次子邱小公文仁亲王，生于1965年。第三代的男子只有邱小公文仁亲王的儿子悠仁亲王，生于2006年。由此可见，天皇家的直系男性非常少。在悠仁亲王没有出生的2005年，因为皇太子德仁亲王只有一个女儿，邱小公文仁亲王也只有两个女儿，因此当时日本政界对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十分担忧，担心以后日本的皇位没有男子继承，因此开始讨论设立女性公家的问题。所谓公家，原指天皇及皇族的宅邸，转意指皇族，也就是具有皇位继承权的皇族。现在的公家有四家，一个是上面提到过的邱小公文仁亲王家，夫妇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二是长禄公正仁亲王家，为昭和天皇的第二子，今年82岁，没有子女；三是三立公家，为昭和天皇的父亲，大正天皇的第四皇子，崇仁亲王家。崇仁亲王2016年101岁逝世，他的三个儿子都已逝世，两个女儿健在。第四就是高元公家，为崇仁亲王第三子宪仁亲王创建，宪仁亲王2002年去世，有三个女儿，其中一个脱离皇族出嫁。目前皇族共有18人，能够继承皇位的只有皇太子德仁亲王、天皇的次子邱小公文仁亲王、邱小公文仁亲王的儿子悠仁亲王和82岁的长禄公正仁亲王。也就是说，在皇太子这一辈以后， 只有悠仁亲王一人。在悠仁亲王出生之前，日本担心天皇家后继无人，因此开始讨论女性公家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没有男性皇位继承人的时候，可以让女性皇族接班，但是悠仁亲王降生以后，这样的讨论偃旗息鼓。而现在未婚的女性皇族也只有七名。5月16日，继原长公主清子于2005年下嫁平民黑田庆树后，日本皇室再传女性皇族婚约事宜。秋小宫文仁亲王的长女真子公主近期将与大学同学小室圭订婚。此次婚约亦是金上天皇明仁直系孙辈四人中的首例。而皇族结婚后就会脱离皇籍，成为平民，如现在的天皇的长女黑田清子，旧名济公清子内亲王，是日本金上天皇与皇后的第三个孩子，第一个女儿也是唯一的女儿。2003年1月的时候，她与二哥秋小宫文仁亲王的朋友，当时任东京都政府建设局第五建设事务所用地课课长黑田庆树再会。之后黑田庆树正式向清子求婚。2004年1月，清子答应了黑田的求婚。2005年11月16日，宫内厅长官办理了清子从黄铜谱上脱离的手续，清子从此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开始承担交纳国民年金、纳税、支付健康保险的义务。因此日本担心男性皇族继承人在皇太子下一辈只有一人，女性皇族又纷纷出嫁脱离皇籍成为平民，就是实现了建立女性公家的制度。皇族女性也由于出嫁而越来越少，皇族的继承人危机日益严重。这次日本审议特例法的众参两院的委员会还分别表决通过了附带决议，要求政府就创设女性公家等展开讨论。安倍首相指出，将尊重创设女性公家特例法附带决议，今后将推进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国会棒球场枪击案，五人受伤，枪手被打伤不治身亡。伦敦住宅大火，死亡人数增至12人。马克龙访问摩洛哥。美联储宣布升息25个基点。拉拉德任爱尔兰新总理。北京施压，台湾驻迪拜代表处改名。家乐福下令2家中国超市狗肉全部下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加拿大批准中国收购 Noxat 引起争议。中国大熊猫将飞往柏林，成为德中关系密切象征。联合国批评对拉卡空袭造成严重生命损失。联合国称全球1/6老人遭受虐待。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安东尼为您主持的文化艺术和珍妮特的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 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这两大昔日前苏联共和国的成员国，今天却因奶制品贸易纠纷而关系日益紧张。俄罗斯向来是白俄罗斯奶制品的主要出口国，白俄罗斯出口的奶制品有 95% 运往莫斯科。去年奶制品出口给国家带来了37亿美元的外汇收入，同时奶制品生产也是白俄罗斯农业的主要支柱，其产品传统上受到俄罗斯消费者的普遍欢迎，尤其是在俄罗斯受到欧盟禁运制裁的前提下。然而莫斯科禁区却指控白俄罗斯的出口产品不符合卫生标准，俄罗斯畜牧部门还指控白俄罗斯利用欧盟制裁俄罗斯的机会向莫斯科出口质量低劣的产品。法新社报道说，俄罗斯近期对白俄罗斯的奶制品封锁时松时严，禁运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从全面禁止到加强检查措施，截止上个月底，超过100家白俄罗斯奶制品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监控。莫斯科方面强调，限制进口是由于卫生标准，而事实上类似的禁运措施对莫斯科来说并非首次，这是莫斯科在同一国关系出现纠葛时惯用的手段。波兰华沙的社会和经济研究中心主席克里斯多夫·哈特威尔也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评论说，拒绝臣服于莫斯科政治指令的小国就会受制于普京的贸易政策。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都因杀虫剂问题而被俄罗斯实施红酒进口禁令。2009年白俄罗斯遭受了乳制品进口禁令。在每一个案例中，各国在突然出现质量问题前都与俄罗斯发生了政治争端，往往涉及那些国家向欧盟示好。法新社指出，对明斯克来说，毫无疑问这是出于政治原因。白俄罗斯农业部长向媒体表示，某些机构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将白俄罗斯生产商驱逐出市场。确实，自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白俄罗斯就同俄罗斯拉开了距离。今年2月，一向信口开河、口无遮拦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一次记者会上高调批评俄罗斯，谴责俄罗斯不遵守国际协议，侵犯乌克兰主权。明斯克还在几个月前释放了几位被囚禁的反对派成员。欧盟因此解除了对白俄罗斯的制裁政策。卢卡申科的言论引发莫斯科方面的强烈不满。莫斯科对此回应说，俄罗斯在经济以及政治上给白俄罗斯予巨大的支持。今年4月初，两国总统举行了双边会谈。此次会谈虽然从短期内缓解了双方日趋激烈的有关天然气价格的争执，但却并未消除双方之间的隔阂。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白俄罗斯的奶制品商因此开始寻找新的出口途径。他们迅速地找到了中国。白俄罗斯农业部的一位官员向法新社透露说，已经有30多家奶制品企业获得了向中国出口的许可证，更多的企业正在办理向中国出口的手续，有企业正在联系向中国出口牛肉。据介绍，今年第一季度，白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奶制品的总价值已经达到13亿美元，相当于去年全年的出口数字。事实上，最近几年来，中国与白俄罗斯政府高层互访频繁。2015年习近平访问明斯克之后，卢卡申科随即于2016年回访。卢卡申科也是刚刚结束的一带一路峰会论坛上的嘉宾。参加峰会的白俄罗斯经济部长向中国媒体表示，白俄罗斯地处欧亚经济联盟和欧盟交界之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枢纽。白俄罗斯是最早宣布愿意参与并支持中国实施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国家之一，也是中国在实施该倡议建设计划中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的确，白俄罗斯是中国官方公布的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之一。卢卡申科此番北京之行可以说是满载而归。北京承诺将给白俄罗斯提供10亿美元改造炼油厂，并且投资12亿美元修建牛奶加工厂。但愿北京的投资能够得到回收，而不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人阿利克塞西亚维奇所说的那样，被毫无成果的消费掉。 我们知道罗卡申科在白俄罗斯已经执政二十多年，明斯克政权以人权记录恶劣而闻名全世界，被许多媒体称为是欧洲最后一名独裁者。有分析指出，乌克兰危机之后，卢卡申科同西方的关系虽有所缓和，但仍未得到所期望的大规模的贷款。白俄罗斯一直同乌克兰保持友好关系，卢卡申科拒绝普京压力，在白俄罗斯境内设立针对乌克兰的军事基地，导致俄罗斯方面的不满，因而减少对明斯克的援助，中国因此成为卢卡申科的新的选择。有熟悉俄罗斯的政治观察家甚至评论说，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关系事实上同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十分类似。卢卡申科与北京的靠近显示中国在俄罗斯后院的影响力正在日渐扩大。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北京介入莫斯科与明斯克之间的贸易战。受杨梅编播，要感谢 Lohi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雨果的剧本《克伦威尔》中的主人公。1827年，雨果发表剧本《克伦威尔》及其序言。剧本虽然没有能够演出，但那篇序言却被认为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宣言，成为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文献。他对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主人公克伦威尔是才干杰出的军事将领，是使国民民主政体成为英国政体的关键性人物。他领导英国的国义军在英国内战中大获全胜。1599年，克伦威尔出生在英国的亨廷顿。在他青年时期，英国被各教派之间的纠纷弄得动荡不安，在任的国王信仰并且想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克伦威尔自己是一个农场主和乡绅，一个虔诚的清教徒。1628年，他被选进议会，但是为期不长，因为第二年国王查理一世就决定解散议会，独自一个人统治国家。直到1640年，在对苏格兰人作战需要资金的情况下，才召集了一个新议会，克伦威尔又当选为议员。新议会强烈要求国王不再实行专制统治，但是查理一世不甘屈从议会，于是1642年在忠实于国王和忠实于议会的军队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克伦威尔站在议会一边，他返回亨廷顿，组织一支骑兵队同国王作战。在历时四年的战争中，他那杰出的军事才能让他声望日隆。在使战争出现转机的关键性的马斯顿战役中，克伦威尔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646年战争结束，查理一世成了阶下囚，而克伦威尔则被认为是议会方面最成功的将军。但是和平并没有到来，因为内部发生分裂，各派别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还因为国王对此了如指掌而没有求和之意。没过一年，国王潜逃，企图东山再起，重新纠结他的军队。就这样，第二次内战又爆发了。这场战争继续的结果是，克伦威尔击败了国王的军队，从议会中解除了占多数的温和派议员，并且于1649年1月30日把国王推上了断头台。英国这个时候变成了一个共和国，临时由一个国务委员会来领导，克伦威尔任国务委员会主任。但是保皇党分子不久就控制了苏格兰和爱尔兰，支持已被处死的国王的儿子，未来的查理二世。结果，克伦威尔的军队成功地占领了爱尔兰和苏格兰， 长期连绵不断的战争终于在1652年以保皇党军队被彻底击败而告结束。由于战争已经结束，建立了一个新政府的时机应该到来了。但是还存在着实行立宪政体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克伦威尔的有生之年从来没有得到解决。这位清教徒将军能够领导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军队赢得胜利，但是他的威望却不足以解决他的支持者中间存在着的社会冲突，不足以使他们对一部新宪法取得一致意见。这些社会冲突和宗教冲突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宗教冲突使新教徒内部四分五裂，并且同罗马天主教划清了界限。当克伦威尔开始执政的时候，1640年组成的议会所保留的成员都属于一个数目不多、没有代表性、过于激进的少数派，也就是所谓的残余议会。起初，克伦威尔想要通过谈判来进行新的选举，但是当谈判破裂时，他就用武力解散了残余议会。从那时起直到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的时候，曾先后成立和解散了三个不同的议会，采用了两部不同的宪法，但是都没有能够发挥作用。在此整个期间，克伦威尔靠军队的支持来维系统治，实际上他是一个军事独裁者，但是他多次试图建立民主政体和坚持拒绝别人给他加冕。他的目的是表明他不想实行独裁统治，他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的支持者们创建不出一种切实可行的政体。从1653年到1658年，克伦威尔使用护国主的头衔统治着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在这五年期间，他在不列颠建成了大体完好的政体和井然有序的行政结构。他改善了粗暴的法律，扶持文化教育。他提倡宗教信仰自由，允许犹太人再来英格兰定居，在那里实行他们的宗教。克伦威尔推行的外交政策也是成功的。他于1658年因为疟疾在伦敦去世。克伦威尔的长子理查德·克伦威尔继承了父位，但是他统治的时间极为短暂。1660年，查理二世恢复王位，奥利弗·克伦威尔的遗体被掘出来，吊在绞刑架上。这种报复行动并不能掩盖实行君主专制制度的斗争已经失败的事实。查理二世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想同议会至高无上的权力相抗衡。当他的继承人詹姆斯二世企图恢复君主专制时，顷刻间就被1688年的不流血的革命给废除了王位。革命的结果与克伦威尔1640年的期望恰好相同，一种君主立宪制，国王明确地服从议会，实行宗教信仰自由。自从奥利弗·克伦威尔去世以来，他的品格成为人们争论不休的对象。许多评论家指责他是伪君子，指出他虽然总是在口头上赞成议会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反对独断专行的统治，但是事实上却建立了一种军事独裁统治。大多数人却认为，虽然克伦威尔在局面失控的情况下不得不实行独裁统治，但是他对民主政体的献身精神是十分真诚的。根据人们评述说，他从不偏激，从不曾接受王位和建立永久性的独裁统治，他的统治通常是温厚宽容的。克伦威尔的重要作用在于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在英国内战中打败了保皇党军队。既然在克伦威尔初露锋芒之前的战争初期，议会军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失败，看来要是没有他，这支军队完全有可能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克伦威尔胜利的结果使民主政体在英国得到持续和巩固。在17世纪，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正朝着 更强大的君主专制主义的方向发展。民主政体在英国的胜利是逆总的历史趋势而出现的事件。在随后的年月里，英国民主政体的榜样对法国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和最终在西欧建立民主政体都是一个重要因素。还有显而易见的是，民主势力在英国的胜利对于在美国以及英国先前的殖民地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建立民主政体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英国在世界上只是个弹丸之地，但是民主政体却从英国涌向世界的其他某些范围不小的地区。如果不是哲学家约翰·洛克对于英国和美国建立民主制度也做出了几乎同等贡献的话，奥利弗·克伦威尔在史册中的名次还要高一些。他基本上是一个实干家，洛克是一个思想家，因而很难估计他俩的相对重要性。根据洛克时代的财智状况来看，即使没有他本人，和他非常近似的政治思想也许会有人不久就会提出来。但是假如没有克伦威尔，议会很可能在英国内战中失败。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与艺术，介绍克伦威尔，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布列塔尼公爵的城堡 Château des Ducs de Bretagne， 这也是前法兰西皇后安娜的皇宫重地，它位处于卢瓦河省，也是2014年被选为法国人最喜爱参观的观光景点。城堡是位于南特老城区的最东边，是一个从15世纪建的一个城墙堡垒扩建打造而成，历经从14世纪到17世纪之间不同时期建造工程，在1840年起被列为历史文物古迹。它曾经是法朗索瓦二世公爵及安娜公爵夫人的住所行宫，城堡也成了王朝的一个防御工事的保护基地，也是南特总督府以及当时王室监狱的所在，并从18世纪起就改成了军营。对于所有布列塔尼人来说，这个城堡是安娜公爵夫人及其父亲法兰西二世的城堡，它不但是古文物，更是自由的象征。在15世纪中期，布列塔尼是独立的领土，但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想要把布列塔尼这个吸引人的地方取为藩属领地，法朗索瓦二世为了抵抗，就必须与法兰西国王的军队作战，这也很合逻辑的，他就把城堡打造成一个军事碉堡，能够抵抗侵犯者。我们在参观时，首先可以先上到城堡的护城墙走道，这是一个可以高挑远望整个南特市景观的最好居高临下的地点。南特市的展示部负责人修达介绍说，这城堡的新建概念是具有护城墙的战略思维，是军事保护作用的建筑的延续。当时为了在城市的西部进行防守，以抵抗法国国王的进攻，这是布列塔尼地区遇到的第一个军事据点。但在法兰索瓦二世的想法中，这个城堡不仅仅只是一个军事用地，而且同时还应该是一个奢华的王宫住所，布列塔尼王权的象征及代表。在王宫的里面，他也打造了一个大的舞台剧场，是一个很大的像办公厅那样的，它可以接待600个人，包括王宫里面的贵族及仆人等。 他也细心地用当代辉煌的哥德式风格来打造这些建筑。但在1487年，在他与法兰西国王查理八世激烈战争失败，八世拿下了这座城堡。这是整个布列塔尼历史与法国历史混杂在一起的结果，也呈现在这个城堡的历史中。法兰索瓦二世在战败一年后过世，查理八世与法兰索瓦的女儿，也就是他政敌的女儿安娜结婚，她成为法兰西王国的皇后。在交换条件下，查理八世让安娜保留公爵夫人的头衔位分，而她就可以统治整个布列塔尼地区。安娜一直没有忘记这个城堡是她父亲生前的建设心愿，因此她继续的努力。针对布列塔尼安娜公主生平出了一本书的勒巴克，他向我们解释到，安娜完成了她父亲对城堡的建设工程，这个城堡的大部分工程就是在安娜手中完成的，例如护城墙上的走道及王宫顶上如皇冠般的金色的尖顶，用的是意大利的装饰，文艺复兴风格的装饰。安娜把城堡打造成奢华的王宫居所，金色皇冠的屋顶象征着她皇后的权力。我们再继续前行到上王宫的顶尖塔里面参观，从旋转式的楼梯走上去，中途可以看到安娜设计下的城堡透明玻璃窗户，窗户下面有可以休息两个面对面打造的石凳子，它的功用是让宫廷里面的妇女一面可以利用阳光光线在做手工绣花等等的针织女红工作，同时也可以看着王宫花园里的人来人往的活动，以及当时中世纪时代宫廷以内的大小斗争活动。沿着楼梯还可以走到剧场舞台厅，也是安娜皇后生前最爱前往的地方之一，也是由她精心打造建筑设计的。它真是如同石质的花边，用特氟铝材质打造的白色的石块，用它来雕刻出各种真实或者是想象中的人物及小动物，来装饰整个的城堡。出到城堡的阳台上，就可以看到下面整个王宫花园的全景，可以观赏外面的风景，特别是布列塔尼权重一时的皇后向其臣子出现的地方。当这些臣子聚集在下面的时候，皇后就站在阳台上观看他们。但命运再度打击这位年轻的皇后，她在1498年丈夫查理八世驾崩，根据她与法兰西国王的签约，她必须下嫁给路易十二新上任的国王，以确保布列塔尼公爵夫人独立的地位。由此可见，法兰索瓦二世及女儿安娜为了他们心爱的领土及城堡奋战不懈的精神。南特市政府在1915年取得了城堡的所有权，自1924年以来以观光及博物馆用途。到1969年，他的馆长是提戈爷。1990到2007年，城堡进行大规模的换新整修，并自此成为一个专门展览南特历史文物主题的博物馆。也跟着大城市的社区规划转变的结果，城堡从2015年1月1日开始成了大都市设备的一环。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提要。美国国会棒球场枪击案，五人受伤，枪手被打伤不治身亡。伦敦住宅大火死亡人数增至12人。马克龙访问摩洛哥。美联储宣布升息25个基点。瓦拉德任爱尔兰新总理。北京施压台湾驻迪拜代表处改名。家乐福下令2家中国超市的狗肉全部下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加拿大批准中国收购 Nokia 的引起争议。中国大熊猫将飞往柏林，成为德中关系密切象征。联合国批评对拉卡空袭造成严重生命损失。联合国称全球1/6老人遭受虐待。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Senior 小组所演唱的 Mon Goût de Bonk，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Que j'ai. Je n'ai pas toujours eu la même. Quand on ressemble à ces poèmes, on finit souvent sur le quai. Je navigue sur des canaux où ma vieille péniche sur. Elle a vu tellement d'écluses qu'elle n'a même plus l'air d'un bateau. On a beau jouer au seigneur, montrer ses biceps et ses dents. Un jour on annonce la couleur, ce n'est qu'une question de temps.
Partout, mes sourires à l'appel pour que mes journées soient plus belles. D'ailleurs, tout le monde s'en fout. Ma plus grande erreur au départ fut d'avoir quitté mon village. J'avais pris ça pour du courage. J'ai dû me tromper quelque part.
Quand on se prend pour un seigneur, faut être armé jusqu'aux dents. Ce qui ne tient pas, c'est le cœur. Ce n'est qu'une question de temps.
Bien la gueule que j'ai, c'est le grand guignol en partance. Si tu désarrois en vacances, c'est impossible à corriger. Si je rigole, c'est tant mieux pour tous les cons qui me regardent, pour les planter jusqu'à la garde. J'espère devenir assez vieux.
Quand on est vraiment un seigneur, qu'on a payé la peau des dents, on peut annoncer la couleur et se foutre de l'air du temps. Quand on est vraiment un seigneurQu'on a payé la peau des dents, on peut annoncer la couleur et se foutre de l'air du temps. Quand on est vraiment un seigneur, qu'on a payé la peau des dents.On peut annoncer la couleur et se foutre de l'air du temps. Quand on est vraiment un seigneur, qu'on a payé la peau des dents, on peut annoncer la couleur et se foutre de l'air du temps.